帕尼乌姆
第八号
第三线概览。
塞琉古三世克劳诺斯曾于公元前226年至公元前223年短暂在位为王，随后被刺杀或在神秘情况下死亡。塞琉古三世是安条克三世的直接前任，这两位兄弟代表第十节中的儿子，并在1989年代表里根和布什。
但他的儿子们闭起来招聚众多大军，其中必定有一人前来掌翼而过，穿越而行，随后他必再回来奋起直逼他的堡垒。但以理书十一时，
第十节是第三行，代表1989年的末时，它与第十一章第四十节和以赛亚书八章八节相呼应。这三节经文之间的联系表明，第十一节代表当前的乌克兰战争，其中普京和泽连斯基是第十一节所阐述的拉菲亚战役中的对立双方，第十二节指出乌克兰战争的后果以及普京的结局，第十三至十五节是帕尼翁战役。
第十节的主题是末时，按照与末时真理解封相关的原则，这一节经文虽仅一节，却呈现出多条预言线。
第十节指出了第四十节隐藏历史的开端，而这开端标志着第三位天使运动的开始，以及十四万四千人的盖印。
这节经文把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开始的意象中所指明的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次联系起来，这样的连接标志着神性与人性的结合，这就是在第七号吹响之时敬虔之奥秘的完成。而这第七号就是伊斯兰的第三样祸灾。
这节经文把1989年标明为末时，并且借着与利未记二十六章七次的联系，纳入了威廉米勒的根基真理以及1863年的叛逆。这节经文开启了第四十节的隐藏历史，因此它是随着1989年末时而来的知识增长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并开始对构成第四十节隐藏历史的外部事件做出预言性的描绘，而且通过它与七次的联系，也识别出1989年与主日法令之间这段历史中的内部事件。
数字十象征着考验，而这些经文与以赛亚书第七章意象之间的联系，强调了对真理的理解。
因为亚兰的首都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碎，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以赛亚书七八九。
如果你不相信头象征首都撒玛利亚和大马士革，以及一位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你就不能立稳。如果你不明白那三个可以互换的象征，在以赛亚书八章八节的语境中，这与第七章是同一意象，那么你就无法在第十一至第十五节中辨认出普京和俄罗斯是南方的王。
因此看哪，主必使大河的洪水汹涌澎湃临到他们，就是亚述王和他一切的荣耀。他必掌过一切河道，漫过一切堤岸，他必经过犹大，泛滥横流，直达景象。他展开的翅膀必充满你这地的宽阔，以马内利亚。以赛亚书八七告八。
第十节经文的主题是一个三阶段的考验过程，该过程始于末时，并在星期日法令时达到恩典期的结束。
他又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吧，因为这些话已被封存并密封，直到末时，许多人要被洁净，变得洁白，并受试炼，但恶人仍要作恶，恶人中没有一个能明白，唯有智慧人能明白。但以理书十二九十。
在末时，但以理书被解封，由清净、洁白、熬炼所代表的三步的考验过程开始了。智慧人能明白，恶人却不能明白。他们的不明白，正如他们在十个童女的比喻中缺少油一样，导致他们灭亡。
我的民因缺乏知识而灭亡，因为你拒绝了知识，我也要拒绝你，使你不再为我担任祭司。既然你忘记了你神的律法，我也要忘记你的儿女。何西阿书四六。
我的百姓，这句话指的是立约的子民，
而这些立约的子民将因缺乏知识而被弃绝并毁灭。美国的星期日法令是一个路标，在那里事物要么被遗忘，要么被纪念。纪念安息日在那时是现今真理，就在那里推罗的娼妓被纪念， 也在那里神纪念启示录中巴比伦的罪。
我又听见另有声音从天上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他那里出来，免得你们有分于他的罪，也免得遭受他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直达天上，神已经纪念他的不义。他怎样报应你们，你们也要怎样报应他，要照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他所斟满的杯要加倍的斟给他。启示录18:4-6。
正是在那里，那些孩子，也就是老底嘉时期复临信仰中预言所指的末后世代被剪除。正是在那里，但以理称为恶人的那些人显明他们已经忘记了神的律法，而他们所忘记的那一部分是神有关预言的规条或律例。上下文清楚表明，他们缺少的是当但以理书被揭开时所加增的那种知识。但以理将智慧人与恶人对比，耶稣则将聪明的童女与愚拙的童女对比，阿摩斯把同一类人称作美貌的童女，并指出他们无法找到由东方、北方和诸海所代表的预言信息。
看哪，日子将到，主耶和华说，我要使饥荒临到这地，不是饼的饥荒，也不是水的干渴，乃是听耶和华话语的饥荒。他们必从这海到那海漂流，又从北方直到东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人必因干渴发昏。那些指着撒玛利亚之罪起誓的说，但哪，你的神是活的，又说别十八的道路是活的，他们也必跌倒，永不再起来。阿摩斯书81:14。
他们找不到的信息反映在他们所寻找的方向上，他们从这海到那海，从北方直到东方游荡。阿摩斯说，这些美貌的处女正处在听见耶和华的饥荒之中，并且到那日，他们必来往奔走，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那在1989年末时从但以理书中被开启的信息，作为对第11章第40节以及第10节的应验，被概括在第11章最后2节之中。
但从东方和北方传来的消息必扰乱他，因此他要大发烈怒出去毁灭，彻底除灭许多人。他必把他宫殿的帐幕支搭在两海之间的荣美圣山上，然而他终必灭亡，无人帮助他。但以理书11:44-45。
缺少油的愚昧、正直与邪恶的童女，以及拒绝了知识和神的约与律法的东方、北方与海的信息，在主日法令之时被神纪念。第10至15节呈现了三场战斗，我把这三场战斗分作三段历史，但把它们合起来看，它们也是一条线，因为第10节开启了末时，因此启动了一个三步的考验过程。
第10节与利未记26章的7次相连，因此关系到复临运动的根基以及威廉·米勒的施工。三步骤中的第二步是一个视觉的考验，当第11节的亮光与乌克兰战争开启时便开始了。第二个考验是视觉性的，代表着一个关于我们是否能在上帝预言话语的光照下辨识时事的考验。第三个考验是第15节的帕尼乌姆之战，在那里西门巴约拿的名字被改为彼得，从而标志着在第16节的星期日法令使恩典期关闭之前144,000人的盖印。
当我们考虑安条克大帝在由第10、第11和第15节所代表的三场战役中的出现时，我们也看见第9至第16节所述的历史，圣经预言中的假先知的兴衰。
第1至第4节指出龙之势力的兴衰，第9、第10节分别指明1798年和1989年，并因此第9至第16节指出假先知的兴衰，第40至45节代表兽的兴衰。第9、第10节也与第40节的两个末时1798年与1989年相对应。
怀艾伦姐妹清楚地告诉我们，误解末时会使人在如何应用这些预言的问题上产生混乱。
如今，在1897年，许多人正在做同样的事，因为他们对包含在第1、第2与第3位天使信息中的考验性信息毫无经历。有人在查考圣经，想要找到证据，证明这些信息仍在将来。他们把这些信息的真实性汇集起来，却未能在预言的历史中给他们以恰当的位置。因此， 这样的人在这些信息的定位上有误导众人的危险。他们看不见也不明白末时或该在何时定位这些信息。上帝的日子正以悄然的脚步临近，而那些自以为聪明而伟大的人却夸夸其谈所谓的高等教育，以为它起源于有限的人类。他们不认识基督再来的预兆，也不认识世界末尾的征兆。讲道与谈话第一卷第290页。
第十节的主题是末时，而第十一章又指出了好几个末时。如果你在第十一章中看不见也不明白这些末时，你就不会知道该在何时定位这些信息。他说，有人在查考圣经，而且像所有先知一样，他的话是针对末后的日子。因此，在末后的日子里，他所指出的是一类不明白末时的人，所以他们也就是阿摩斯所说的美貌的处女，他们扑倒，再也不能起来。
在第十一章第一节，大流士与居鲁士并肩而立，以标志1989年的末时。公元前246年，托勒密前往巴比伦，将北方王掳到埃及。这又如第七至第九节所示，预表1798年，那是末时。第十节是1989年的末时。
1798年是加在以色列北国身上，始于公元前723年的2520年离散时期的终点。1260年之后，即在538年，教皇权统治了1260年，直到1798年。1798年是一个末时，因为它是七次的结束，也是那1260年的结束，并且还是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中所说的1290年的结束。1798年是一个末时，因此538年也是一个末时。538年是一段1260年的终点，在那段时间里，异教势力践踏了神的圣所和他的军旅，随后教皇势力又以同样的时长做了同样的事。
538年象征教皇权势的兴起，因此也预表在主日法令之下，教皇权势将再次兴起。主日法令标示一个末时，因此第十六节以及第一节、第七至第九节和第十节都标示末时。懂得何时定位这些信息的人应当明白这一真理。庞培攻取耶路撒冷时应验了第十六节，其后是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凯撒和提比略凯撒。耶稣的降生是一个末时，并且发生在奥古斯都凯撒在位期间。
那时必有一位征税者在他的位上，在国度的荣耀中兴起，但不过几日他就要被毁灭，不是因愤怒，也不是在征战中。但以理书十一二十。
第二十节为第十一章中末时的清单再添一项，基督被钉十字架时在位的提比里亚斯凯撒也一样。
在他的位上必兴起一个卑鄙的人，人并不把国的尊荣给他，他却安然而来，用谄媚得国。必有如洪水的军兵从他面前被充美而败坏，连立约的君也要如此。但以理书十一二十一二十二。
十字架位于基督来与许多人共同确认的那预言之周的中心，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为期一周。在这周的中间，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因那可憎之物的蔓延，他必使那地荒凉，直到终了。所定的必倾倒在那荒凉者身上。但以理书九二十七。
在这一周的中间，我们有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
第一段1260天恰在下一段1260天开始之处结束。这一周与针对北国的七次分散相一致，这些分散象征着异教主义和教皇主义对圣所与军旅的践踏。
那时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关乎长线的祭和使人荒凉的过犯，并将圣所与军旅交付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呢？但以理书843。
538是一个末时，并且它与十字架相吻合，而十字架也同样是一个预言时期的结束。538和十字架作为两个见证，表明一个预言的起点和终点都被标记为末时。
第二十一节和第二十二节，第二十节、第十六节、第十节、第七至第九节以及第一节都标明末时。第二十三节指出，马加比派的犹太人在公元前161年至前158年与异教罗马缔结同盟。
哈斯蒙尼王朝的历史，从他们最初的战役开始，直到他们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时的终结，预表美国的贝道新教。其开端在1844年，那是一个时间预言的终点，因此是一个末时，其终点则为星期日法令，以公元70年为代表。
第23节把公元前167年的摩丁之战以及公元70年都界定为结局的时候，二者分别预表1844年和星期日法令。第23节、第21节和第22节、第20节、第16节、第10节、第7至第9节以及第1节都标示了结局的时候。
第24节指出异教罗马360年的霸权，因此把公元前31年的开始和公元330年的结束都归为诸终结之时。
第27节和第29节界定了该时期的起点与终点，因此第24节、第27节、第29节、第23节、第21至22节、第20节、第16节、第10节、第7至第9节以及第1节都标明终结之时。
第31节将那使荒凉的可憎之物被设立之时确定为538年，而第36节与第40节则把1798年界定为末时。
第31节中的538年与第36、40节中的1798年以及第27、29节、第24节、第23节、第21至22节、第20节、第16节、第10节、第7至第9节和第1节都标示末时。
末时在41节之前被提到13次，
而41节就是星期日法令，也是另一个末时。45节亦是如此，当教皇到了尽头时，至终无人帮助他。末时在第11章中一共出现15次，第10节的主题是末时，它代表在14万4千人受印时期被开启的真理。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